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感谢主，谢谢你主啊，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地废去，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感谢主耶稣，常常的把旧约向我们来解释，借助圣灵让我们来回忆你的教导。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以至于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畅行无阻。主啊，所有的不洁净的不是来自你的话，求你把它挪去。主啊，愿你亲自的与我们一起同感一灵。主啊，谢谢你，愿你的真理引导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人，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出你的样式。谢谢主，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你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同在。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啊，看这段经文。我今天讲的题目呢，就是骑着驴驹的天国君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哈，这个题目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在地上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神哈。我想呢近来我们常常会注意到一些的世上的情形。每次我们刚开始之前我们都来回顾一下这段时间你在生活上在媒体上所看到的一切的国际的局势所以我们每次都带着这些问题来到主的面前那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这世上的这些问题。例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的政客，一些领导人在台上，他们说话是有时候会说谎言，对不对说一套就做一套他们有时候呢怎么样，就互相谩骂攻击彼此的就是一些的谎话连篇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大家都在讲为什么人会越来越脸皮越来越厚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我们说是不是成功有权有势这个能言善辩，还有就是台上光鲜那些底下的事情都不重要，背后的事情呢都觉得没什么的，只要他成功就好，只要他有车有房有权势掌管这个这个权势军事政治所有的国家的这个机器这样的人就是成功的人吗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去跟随那些成功的人，觉得这才是我们要追捧的救世主，是不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的想法，是不是说他掌管了一切这些权力政治军事经济所有的大权，然后他说谎话也不要紧，反正就是我就看他的这个这个成功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很多时候反正那些弱小的软弱的那些的人和国家就不受重视，不受重视所以呢我们是在世上就有这样一个的标准，就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的神呢，他的标准不一样。耶稣基督提出很多时候要做他的门徒，你的标准所有的里面的这些的都要改变，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看问题的方式你都要改变，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下，作为天国的君王他为什么会骑着驴驹来进入耶路撒冷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没有骑着高头大马，他没有带着军队，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可以看出来，大家看到我给你的这一张的和这个那张的旁边那个程序表，就刚才那个诗歌的这张纸，你可以看到我的思路OK。 那我今天要讲的问题呢，就是来看到就是要借助耶稣基督，我的中心思想我的主旨就是借助耶稣基督使用的这个驴驹迎接他的群众来进入圣城的这件事，教导我们呢，我们要跟随和传扬的是耶稣是一位以色列一直盼望的，并且应验先知的预言，并且他要为我们走向十字架的和平之君，和平之君弥赛亚。好，我们有一些经文很重要，我们一起来呢，盼望我讲完之后你能记下来。好，我今天讲完到之后你能够把它记在心里，来我们念一下21章4到5节。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 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啊，感谢主。好，那我们回顾一下哈，上次我们这个整个的马太福音呢，我是说来一起做天国君王的门徒，就是我们当要学习这卷书的时候，就准备好我们要观察耶稣的为人，我们要观察，我们要听从耶稣的教导，我们要怎样做一个主耶稣的门徒，就是一个君王的门徒。我们说马太福音是讲到君王哈，君王，天国的君王，不是地上的君王。好了，那我们知道前面上一章哈，上一章二十章讲到主耶稣呢完成了整个加利利的福音工作，是吧？完成了这个工作啊，弥赛亚的最后的使命将要拉开序幕。最后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将要进入最后的受难的一周，耶稣将要进入最后的受难的一周，也就是过完这周他就要上十字架，他就要被钉死，好，被钉死哈。但是呢，我们知道前面一直讲耶稣就是那位天国中最大的，对不对啊？他说谁是天国中最大的呢？其实讲来讲去就是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最大的，没有人可以跟他比拟啊。我们盼望弟兄姐妹都来学习怎么样成为最大的那一位。最大就是说他愿意来顺服天父的旨意啊，并且什么，并且服侍他的羊群，对不对？不但要服侍我，还要为他们舍命，还记得吗？人子来不是要什么，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乃是服侍啊。我讲过那个服侍没有人那个宾语，乃是要服侍。很多人说要服侍人，那服侍什么人呢？如果是爱神的话，你服侍神的话，你自然会去服侍人，对不对？啊，我们要知道先是爱神，然后才会去懂得爱人哈，爱神爱人哈，这是最高的诫命哈。好了，最后一个星期弟兄姐妹，他将要完成他最后的十字架的工作。魔鬼和魔鬼的仇敌，就是那些的法利赛人，那些的撒都该人和那些的宗教领袖，他们将要做什么呢？ OK， 他们将要做什么呢？他们将要被魔鬼使用，然后把耶稣怎么样送上十字架。他们就是要拒绝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十字架的这个工作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罪人舍命，对吧？哈， OK， 所以我们来看看马太用了最后的八章，从21章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用了八章来讲这个 Holy Week， Holy Week， OK， 那是这个圣周，也就是我们讲到是什么，受难周，受难周，好吧。好，所以呢我们对应前面弟兄姐妹，大家看到我的这个上面的哈，那么今天讲的内容21到23章啊。好，弟兄姐妹哈，我们要专心一点哈，注意听，好吧。好，21到23章对应前面我们讲的马太福音8到9章，是一个对应的结构。前面是讲到传扬的福音，耶稣基督传扬天国的医治和教训，今天我们要讲到拒绝天国福音将会被定罪，将会被审判， OK。 所以不是耶稣来审判他们，而是耶稣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都对人造成了一个什么审判，就是不用耶稣基督来说，他自己就会自己责备自己哈。 OK， 所以我们感谢神哈，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个审判的最后哈。所以呢首先来看看这个定罪与审判的序幕。谁来定罪呢？谁来定罪呢？就是这个王要显出来，这个王将要进入耶路撒冷，是不是？我们说这个序幕一打开，那个王就进来，那个王一进来呢就要做什么？审判咯。接下来就审判法利赛人，审判撒都该人，审判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要咒诅他，是不是啊？就是到最后的这个高峰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试想一下，你要跟随什么样的人，你要跟随什么样的救世主。我们在世上，我要尝试思想，你要跟随谁，你要跟随什么，好吧？ OK， 好，求主帮助我们来看看啊，这里有一个结构。我们说21章，今天我们讲到21章1到11节是上半部分，下次我们会讲到呢21章的后半部分。这里是讲进入神的城，就是耶路撒冷， 神的城啊，我们这个神的城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就是以色列人属灵的生命和弥赛亚盼望的中心。我们说耶路撒冷成为他们属灵的这种的生命。你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为了耶路撒冷愿意舍命的，他们盼望只有耶路撒冷才是圣城哈。 OK， 世上所有的城市，再美的城市都不如耶路撒冷那么美。在他们看来好像现在干啊，像荒漠一样的那些地方也没有什么植物的地方，他们却把耶路撒冷当作是最美的，当时是全世界最最辉煌的地方。为什么？弟兄姐妹啊，好了，所以十二到四十六节呢，我会讲到进入神的殿，现在先讲呢进入神的城，好吧？啊，整卷书我们要知道，直到最后大使命颁布啊。好，我们现在看序幕打开。那首先 A 啊，我们来讲是它是一个交叉的结构。那 A 部分呢是预言性的吩咐，那 B 是什么呢？那 B 就是讲到应验先知的预言。最后那个六到一十一节呢是应验性的呼喊。呼喊就是神怎么样使用这个驴，神怎么样使用这些群众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一个的预言哈，预言。好，我们思想一下来看看这些经文。你看第一节说啊，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然后耶稣就打发差遣两个门徒啊，吩咐他们一些事情。这是一个背景啊，背景呢，当耶稣和门徒们快要临到耶路撒冷，快要就是降临哈，就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用得好啊，这个时候 when 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是我们说世界末日的时候也是一段时间，当什么什么时候主耶稣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啊，人子降临的时候，也就是他的子民翘首以待的时候，就是魔鬼和他的仆役宗教领袖他们将要发狂的时候，也是他们害怕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末日来到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个时候来到了，就像好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常常有预感哈，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有预感？这些事情会有预感哈。这个预感就是有时候会很恐惧，有时候会很开心，很期盼，对不对？这个时候我相信呢，这段时间是一个子民很开心的时间，而那些的仇敌呢是很担心的时间，很害怕的时间啊。世界末日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当耶稣降临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很清楚耶稣什么时候会来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感应。有人说耶稣什么时候来呀？我不用告诉你几月几号来，你心里面感受到迫近了，迫近了，急迫了，越来越急了，你就知道耶稣要来了。你看到这个时代，一时想这个时代同性恋都合法化了，堕胎也合法化了，然后整个战争开始打起来了，人好像怎么说都说不通了，就是要报复了。你看今天人只要你对他不好，他就开始报复你，你一稍微对他不礼貌，他就大骂你，一开始当面他就拿车撞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情形？就是人越来越不像人了，像什么？像动物一样的本能的活着。所以福音越来越难传了，六姐妹，现在你跟人去传福音像不像十年以前了？我十年以前我跟一些华人见面的时候，跟一些洋人见面，我跟他去讲信耶稣，他都很有好感的。现在基本上你讲耶稣基督，不要不要，你不要跟我说啊！我现在赚钱都来不及啊，我忙呢，你还跟我讲这个？要是哎，要不要去教会？没空，主这个星期天那么大的太阳，那么好的风景，我出去玩，我不会去教会的啊，我去大自然敬拜神。你有没有发现人是越来越刚硬了？这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来了，这个时候来了，那耶稣就要来了，这是一样的。好了，来看看来到伯法奇，伯法奇这个字，伯法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你可以查一下，伯法奇呢就是指未熟的无花果，没有成熟的无花果啊。 OK 啊，我家里呢就是牧师他们送了一个无花果是给我，我种在那门口。哎呀，我发现那些无花果长出来老是不熟的，你知道吗？就是不好吃，没办法吃，你知道吗？很想吃就吃不到， 所以无花果树呢也代表着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怎么样，这个伯法其代表着他们没有成熟，没办法让上帝来享用，就是老是干干干干的，这 背叛针对哈，不听耶稣基督的哈。伯法其他就在位于橄榄山，其实伯法其你看这个地图就知道，伯法其其实就是位于橄榄山旁边，看见吗？啊，这耶路撒冷，然后橄榄山，过去就是伯法其，啊，其实呢，他们距耶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啊，然后呢，这个大概这个橄榄山是800公尺，就比较高，但是耶路撒冷就更高一些哈。橄榄山其实橄榄山和这个耶路撒冷是相对的，中间有一条叫什么？吉伦溪，对不对？吉伦溪就是一条溪。啊，知道吧？哈，所以来到橄榄山，橄榄山呢，我们说这是有用意的，弟兄姐妹，说将来耶稣基督，就是说今天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将来降临在地上的时候，首先降临在哪里呢？弟兄姐妹，降临在这个橄榄山，所以这就有大地震。我们说降临的时候，他来审判的时候，有一天他末日了，他就在这里来，然后呢降临在这里，就进入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他肉身的这个世界里面，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要进入耶路撒冷，也要先来到橄榄山，然后再进入耶路撒冷，明白了吗？其实是第一次跟将来一次是平行的，是一种的啊，这个预表，他将来就要来审判，这一次他就不审判，这一次他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啊，他就差遣了两个门徒干什么啊？啊，我们说这个。啊，很清楚，我们想到橄榄山，想到伯法其，我相信耶稣基督到这里的时候会想到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就是会想到大卫啊，因为大卫是以色列的王嘛。那耶稣基督既然是以色列的子孙，他要继承这个王位，对不对？好，唯一的那位永远的王。你看大卫在这个撒母耳记下15章和16章这一段都讲到，大卫曾经受到羞耻，他呢，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了他，还记得吗？啊，他呢就被儿子追杀，他就逃，首先是逃的，哎呀，仓皇而逃，就鞋子都掉了，然后赤着脚就上了橄榄山，在这里逃跑，你知道吗？逃跑啊，一面上一面哭，跟着他的人都哭，哇，这个亚沙龙逼迫他的父亲，简直就是不得了，就是啊，这个很惨哈。那大卫过了山顶，这个是撒母耳记下。后来他回来的时候，大卫就是那个亚沙龙失败了，然后呢大卫就回来了。大卫是不想杀他儿子的哈，不想杀他儿子，是他自己头发很长掉在树上然后死掉的，对不对啊？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大卫回来是骑着什么来的呢？大卫从那个流浪时候也过橄榄山的时候，他骑着一个驴驹子，明白了吗？他就骑着一个驴，胜利的没有去以战争方式回来，他是一个驴子，一个和平的方式回到耶路撒冷的。所以耶稣基督将要应验大卫王所做过的事， OK， 明白吗？哈，这是他要回来，所以他要骑着驴驹子。好，感谢神，你看，所以他要做一个吩咐，他也要走这个大卫王君王的这条路，要骑着驴驹子啊，其实没有骑着马哈 ，OK， 好，他吩咐对他们说什么呢？他就说预言，他说，你看看这个二章的后半节到三节，就是一个主的吩咐，然后后面是发展，就是门徒的应对。我们现在看这个吩咐哈，这个前面说你们，哎，然后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就命令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必须要去对面的村庄，记住哈，对面的村庄，看见吗？对面的村庄。啊，对面的村庄干什么呢？啊，要在那里立刻你会发现有一头的这个没有被使用过的驴子，一直被绑着的，那个驴子是被绑着的哈，绑在那里。我们在无花果树下绑着它呢，而且这是驴子，一定要什么驴子呢？一匹母驴，这个是母驴哈，照着他们的阴性的就是母驴在那里，然后还旁边还有一头什么？对 ，baby 小驴驹啊 ，colt，OK、okay、啊，你看这个你就绑住这个母驴就行了，你不要绑小驴，为什么？因为这个小驴只要有母驴在，小驴就会听话，他就跟在屁股后面，明白了吗？啊，所以呢，我们说很奇怪的， 他就是把这个母驴解开了，这驴就只在一处，你只要解开这个母驴呢，这个两头驴都会来。这两头驴耶稣基督很有预言的恩赐，他知道这两头驴没人骑过，如果有人骑过的就不能献给神啊，只要有人骑过就不能够被神使用，所以这两头驴绝对是处女处男的那种的，就是完完全全无瑕疵的，时候你只能被主骑，其他都不能骑。哎，要达到这个标准有点难哦，有点难哦，这个难度很大哈。就主吩咐这一个事情，哎，这个主耶稣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连驴子都知道一个母的一个孩子，是不是？这个是很难得，还在绑在哪里啊？啊，好了，那后来呢？门徒怎么答呢？那问题是门徒去牵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人家的东西你怎么能牵人家走呢？对不对？耶稣都知道了，好，耶稣都知道了。他说什么？他用一个交叉结构，你看第三节到这节有个交叉结构说啊，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也就阻止你啊，不准拿我的东西。那你们怎么说呢？啊，他虽然前面阻止，后面呢，那人就必立刻让你牵走，就差遣他走。为什么？他说什么和让你牵走？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啊？来，我们一起念中间这一节。来，你们就说主要用他啊！大家看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哈，就主要用他这句话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啊！啊，如果主不用他，基本上是没什么，你也不会对你说什么，也不会让你牵来。唯有那句话你要照说，你要照着这个命令说哈，弟兄姐妹。所以门徒要做什么呢？主需要拥有他，主需要拥有他，他就会马上做这个动作，马上就哎去吧，差遣这个驴子给你了啊，你爱怎么用怎么用，呵呵，对不对？关键是神的预言的命令啊。我们说在使徒行传讲了一句话，你看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六节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讲洗礼以后，然后怎么样啊？就传给他们。OK， 好，大家看到这句了吗？啊，你看神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万有的主，是不是？啊，你要知道他是万有的主哦，万有的主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他的。你看一头驴子啊，一个母驴，一个驴仔，对不对？这些都是他的，而不是那个管着这个驴子的，这个管着这个驴的这个主人不是他的主人，明白了吗？他就是说他是一个啊，在地上只是那个拥有这个东西使用权，而真正的拥有权呢是谁？是耶稣基督。OK， 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哈，一定要牢记哈，他的话语就是预言。他的话语就是命令，他一说出来就会发生。来，一起说，主要用他，预备起，主要用他。再来说一遍，主要用他。 OK， 好，我们的旧约讲到的弥赛亚，大卫的子孙，就是骑着驴驹子，他必须要完成这个预言，必须要应验圣经所说的，必须要应验旧约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一样事情包括每一件最小的事情都不能够错，一错这个圣经就错了。所以耶稣基督每件事情都要严格遵照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达到他的应验，否则的话就不准了。 OK， 是不是？所以必须要使用驴子，不能使用马，而且要知道是一头母驴，一个驴崽子，这是不是这样啊？很准确哈啊！我觉得很神奇，你们觉得不神奇？我觉得很神奇啊，对不对？好，无论你把自己的东西看得多紧，无论你绑得多紧，无论你存在银行里面多扎实，甚至拿那个保险柜把它一道一道一道的门封起来，弟兄姐妹，神要用的时候怎么样？神要用的时候你就没有用，你绑也绑不住，你存也存不了。我常常思想这个问题，神要释放要使用的时候，无论你怎么拒绝，主说我要用它。我觉得很神奇这句话哈。 OK， 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有没有奉献要不要紧？谁都不奉献我都不担心， 哇，有的人哇，我很担心啊，教会没有奉献了，哇，没钱了，弟兄姐妹要没钱了，要奉献了，我不担心，为什么？一起来说，主要用它，一起说，主要用它。你的钱存在银行，你就继续自己用呗，你看看上帝会怎么动。我不用担心啊，哎呀，这个教会没人服侍啦，人少了，不要紧，没人就没人。我们说，一起来说。主要用它啊，所以教会是谁的？弟兄姐妹，世界是谁的？神的，主耶稣的啊，这就是神奇的地方啊！我不要担心，弟兄姐妹，你不要天天为三餐担心了。你们只能哎呀，主啊，我这个没工作啊，工作忙忙碌的赚不到钱，哎呀，赚多少钱？月月光，日日光。你不要这样想，你应该说主要用它。拿出来给主吧，不要再掐得紧紧的。我神啊，我不行了，我奉献一点钱我就没了。我告诉你，你怎么拽得紧的月月光？为什么光呢？因为你拽得很紧。主说我要用它，你不用那就别人用呗，对不对？啊，求主帮助我们。再次的说，主的吩咐，我们门徒应该要怎么回答？以后你常常这样说，主啊，你是不是要用我的东西？我给你。因为你给了他之后，这个女子还变得更加的给你带来更多的祝福，明白了吗？啊，更多祝福。好，求主帮助我们，不但女子要被使用了，不但女子哈，我们说这两头驴表示主耶稣要骑的是轮换着骑这两头驴啊，因为他们不能走的，你把驴母驴牵走了他也会走，你把驴去牵走了他母驴也不行，反正就不听话啊，只有这两头驴在的时候，耶稣基督才能真正的掌管他，让他顺着他们的母性，他们那个动物的那种的啊，那种的啊，儿女的那种母驴和那个崽的那种的关系来使用他。神使用我们会注重这种的啊，他的一种关系，他不会破坏他的关系，他让他顺其自然，明白了吗？好，这就是神的怜悯和神对一切的了解。好了，那我们看下面啊，下面怎么说呢？啊，下面对应哈，下面一节哈，我们来看下面一节啊，就是讲到这个啊，不但是他要使用驴驹子哈，驴和驴驹子，他还要使用什么呢？他还要使用群众，群众哈啊，耶稣这个进这个圣城是很重要的，他要预表着先知要说的一个预言，一切都要预备好，无论铺张浪费都要预备好，这是神的这个预言要发生，不然就不准确。好了，来看应验性的呼喊，可能这些人呼喊的时候他们大概都不知道呼喊什么然后呢，这些群众被使用的时候也不知道被使用啊，我们要看看里面的一些的神奇的东西哈。所以在六到十一节它也是一个交叉的一个结构，你可以看见前面是六到八节说门徒和众人都来降服，然后十节到十一节说全城和众人都怎么样，他们的问回答啊，这两个是一个是啊反的意思，一个是正面的意思， 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意思啊。那中间是众人的呼喊，这个众人的呼喊是真的要应验圣经的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啊，第六节门徒就照着啊，不得不听从耶稣的命令，不得不照着指令执行，然后去把那个驴和驴驹牵了来。哇，他们不但牵了驴驹啊，是驴子，他还不把自己最珍贵的外袍，你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只有一件外袍，可能一年呢他们就这个外袍要穿着，又要当被盖，是不是？哇，很珍贵的，一般他们一年就可能很多年都就，你知道耶稣他做一个啊衣服呢要用很久的啊，因为他像一个毯子，他像一个毯子套进去就是一个衣服哈，这个很大的，你铺在地上像一个毯子一样的啊。OK， 所以他的门徒呢就把他们的这个外袍脱下来，就铺在这个驴和他的驴崽子上面，啊，都因为耶稣两匹都要骑，所以都铺在这个这个上面啊，铺在上面，然后呢，耶稣就骑上去，感谢神。啊，当他骑上去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啊，这个耶稣所坐上被呼召的驴子，这个驴子是被呼召的。众人看见门徒如此，所以所有的人都被感染了， 所有人都把他们的外袍都脱下来，当然是大部分的人，那些愿意的人哈，铺在路上。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将要迎接逾越节的节日，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就把这个树枝砍下来，那个棕榈枝砍下来，砍下来以后也铺在地上，然后在那里像是天上的那些人举着棕树枝一样的在那里欢呼，就迎接这个逾越节来到。啊，逾越节来到啊，所以这一个场景的发生，为什么这些啊人被感染了呢？为什么这么多的群众他们突然之间就被感染了呢？啊，而且呢，你这民族的情节一旦有几个人在那挑逗，他开始喊了，那其他人都跟着去看热闹，是不是？啊，你知道犹太人当时候是真的是一个人在那里开始游行，他们就会起来有一种民族情节，就说大家起来，哎，推翻这个罗马政府，是不是时候到了？是不是时候到了哈？啊，自己都不太清楚，我为什么要这样啊？我为什么要脱下衣服？我为什么要砍下树枝去迎接一个这样的骑着驴子的人？为什么？啊，谁让他们这么狂热？弟兄姐妹，啊，这个狂热的这一群人是谁呢？啊，是谁呢？啊，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动作？好了，我们看看接下来就会看最后一段哈。你看第十节到十一节，啊，你看到这个耶稣呢就进入了耶路撒冷。啊，进去之后发生什么呢？跟前面对比一下啊，这众人都惊动了，何城都惊动了，弟兄姐妹啊，整个城市都仿佛要地震了，对，地震了，因为有呼喊声音嘛，对不对？呼喊声音说何塞纳嘛，啊，所以呢，他们都哎呀，当初耶稣降生的时候还记得吗？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耶稣降生的时候吗？当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你知道希律王是怎么想的吗？希律王第马太福音二章三节，大家看下看圣经哈。那希律听见了，心里就非常的不安。哇，耶路撒冷何城的人都 be stirred， 就是被搅动了啊，然后被整个的像是啊，好像是整个的像那个水沸腾了。然后他们就问这个事情，很多人都问这是谁。前面说我们就把衣服铺上吧，我就把这个树叶砍下来吧，后面又说 Who is this？ 你不觉得很矛盾吗？前面啊，哎呀，来迎接他，然后又问，哎，这是谁呀？我常常就是思想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记性不好，我常常看到我太太说，哎，这是什么？你不是说刚才要放这里的吗？这是什么？为什么？什么意思？不懂，对不对？啊，这是谁？啊，然后呢，众人就开始回答。记住，前面是众人就把衣服铺在上面。这个时候，众人说什么？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什么？先知耶稣。这个回答好像不太受欢迎哈，弟兄姐妹啊，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啊？我们来看一些经文，看看在不在哈。好，他的门徒曾经讲过这个话哈。啊，约翰福音一章四五到十六节，大家来看这个腓力怎么说哈。腓力找到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写在律法上的那个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拿单叶对他说什么？一起来念，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你想想看，这里就群众说，哎，这人是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你觉得他是好意还是坏意？还是觉得嘲笑？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在他们眼中没有一个先知的，耶稣怎么会出自拿撒勒？加利利人都是乡巴佬。你说你出生哪里的？哦，你出生是叫做名不经传的小村庄。啊，如果我跟你说我家是什么什么什么湖南一个小村庄，你说还能出什么好的？那个地方没出一个大学生，是不是？弟兄姐妹，哎，怎么你就出来了？怎么你会出来？那个强盗的地方嘛，强盗横行的地方，你会出什么好东西？啊，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哦，哈，其实就是啊，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呢，有时候这位先知来了，很多人不一定拥护你，就真的跟随你，他只不是借助你怎么样看热闹吧， 有一个人突然起来了，哦，有一天我跟你说，哎，来，我要造反了，你跟着我，哇，是吗？你会毫不犹豫的，我如果我发你武器一块来造反的话，你肯定跟着我的，因为热闹嘛。就像我们常常去农村，一看围着一大堆人，你说，哎，什么事啊？啊，一大群就来了，你不要做什么动作，你只要围着他就好，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世人普遍的心态，普遍的心态。感谢神，合成的惊动啊，就要整个的统治阶级，啊，法利赛人、宗教领袖，整个的西律的皇宫都真惊动了，罗马兵也被惊动了，会不会起乱子？啊，起乱子。好了，感谢神。这最重要的是众人的呼喊，第九节，你看，啊，然后前行后随的人，那些 follow Jesus 那些人是什么样的呢？啊，这个就看了，请看他们的呼喊是什么。这里面有个，来，我们对号入座，有很多的种人来这里呼喊，我不知道他呼喊的动机是什么，反正就是大家跟着呼喊，呼喊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跟随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哈。 OK， 好，你看说呼喊什么呢？他说这是一个对称结构哈，他是和尚啊，归于大卫的子孙。来看最后一句是什么？高高在上什么？和尚啊，他你可以，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和尚那应该放前面，应该和尚那高高在上，明白吗？所以他是对称的，和尚那归于谁？地上的一个君王叫大卫的，他的后裔，他的子孙。然后天上怎么样？和尚那归于谁？高高在上 highest， 就是在天上的宝座，天上的那个君王和地上的大卫王对称，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啊，是不是？弟兄姐妹，和尚那是什么意思？和尚那是什么意思？和尚那什么意思？救命啊！救救我吧！你不要以为和尚那是什么？哎呀，他以前就是一个单纯的字，救救我们吧，拯救我们吧，就是这样简单的字。就像那个彼得掉落海里面去的时候，啊，主啊，救我吧！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啊 ？OK， 但是后来随着他们的这个仪式发展，你们知道那个祭祀制度，然后登山，然后各种的敬拜仪礼仪，就变成了一种神圣的语言了哈，就变成一种的礼仪性的祷告了。和尚呐，你就以为哎，和尚呐好像有什么特别意思哈，很神圣，呵呵，是不是？就变成一种礼仪性的。它来自诗篇113篇和118篇里面朝圣的时候的一种的祷告。和尚呐，就拯救，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来搭救我们的意思哈。弟兄姐妹，你去看诗篇113篇到118篇，他们登山过逾越节的时候，登山的时候要唱的，直到耶稣上十字架，最后晚餐的时候还在唱118篇，还在唱啊，还在唱，哈，那就是拯救，拯救。这段时间一直说拯救，拯救，拯救，这段一个礼拜都说拯救，拯救，拯救，因为耶稣要上什么？十字架。所以大家在呼喊，谁能救我们？谁是我们的救主？谁是我们的救世主？大家在呼喊，和尚啊，归于大卫的子孙，谁可以拯救我们？大卫的子孙，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不是？和尚啊，归于高高在上，他是谁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明白了吗？哇，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什么？大卫王的儿子，他是神人，也是神性，也有完全的什么人性。这个拯救的救主就没有人达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又是地上的一个普通的人，君王的儿子，没有，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神人和这个神和人二合一的啊，这神人二性，明白了吗？两个啊性情哈。好，来，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怎么分辨他天上来的还是地上来的？来，一起说，中间说，高什么？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才是关键。我不管你是来自天上的什么东西，我不管你来自地上的什么君王的后裔，最主要是他是奉什么？奉耶和华的名字来的。好，大家看这句话哪来的？这句话哪来的呢？来看哈，这个啊啊，那有一句经文在什么？好，就是这一句，你看啊，诗篇118篇23到26节，你看，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什么？稀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怎么样？高兴欢喜呀、啊！很多人说我喜欢唱，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设定第一日子，他以为是这个意思。 No， 这里讲到的是讲到说，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一起来念，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殿中为你们祝福。法老的头块石头就是指那位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受死成为第一块石头的耶稣基督。这里讲到耶稣要受难，很多人说我们要开心，我们要开心。我说为什么要开心？你如果真的信耶稣就开心，你如果不认识耶稣的旨意你就不要开心。这个日子是耶稣基督的日子，你为什么讲唱的是我们的日子呢？我们有什么资格开心的呢？是因为这位救主他是奉谁的名来的？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所以你们要欢迎他，所以他才是你的救主。 OK， 这位救主不是说奉自己的名。有人说啊，你看那个女基督奉女基督的名，配女基督的名奉谁的名啊？啊，他没有奉耶和华的名。感谢神，耶稣基督每一件事情都应验了圣经。 OK， 我们赞美主，好，我们感谢主。好了，我们看到这里啊，这个驴子也被神所用，万有的主，群众也被神所用，感谢神。这一句的呼喊就来实现了诗篇118篇的预言，大卫的诗篇。哎呀，感谢神的拯救就是大卫的后裔，拯救就是高高在上神的儿子，宝座上下来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感谢神，这就是奉耶和华名来成就十字架的救赎的那一位。他必须是按上帝的旨意来完成十字架，不是说我被钉十字架，而是说上帝让他钉十字架。这个事情他是奉主的名来完成的，感谢神。啊，那个又是，不是，是那个，你去弄一下，对，他可能是烧烤那个烧焦了。好，过几天之后他们会怎么样，弟兄姐妹？过几天后他们说，哇，和尚呐，过几天说钉死他，这帮群众现在拥护这个耶稣，骑着驴驹，哇，他要来了，啊，他要带我们打仗了，他要占领耶路撒冷了，哎呀，感谢神呐，我们来欢迎他。过几天发现耶稣怎么样，去上十字架，啊，他们就说钉死他，钉死他，他不配，我们没有王啊，我们的王是谁？我们的王是凯撒。求主帮助我们啊！他们就是讲到凯撒才是他们的王，不接受这一位钉十字架的王。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你会拥护什么样的王？今天你跟随谁？你觉得这个啊，这个跟随拥护的那个领袖，你觉得他，哇，这个领袖好厉害呀，他会做教会，他会搞得好多人一起很热闹，他会做各种活动，他会把这个活动做得非常丰富多彩，哇，就像一个 CEO 把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做得很大，然后你说，哎，我跟着他，你是不是跟着他呢？我告诉你，过几天呢，这个领袖犯错了，然后跌倒了，犯了奸淫，然后就贪污了，啊，做了一个贪污的牧师。你说，哎呀，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跟随的人其实是不可靠的，弟兄姐妹。我现在就问大家，你跟随的是谁？你为什么现在跟随，以后就打他、骂他、毁谤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不知道你拥护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喊何沙那，对不对？哇，我们自己所拥护的领袖，我们自己所选举出来的总统，我们自己所选举出来的这个国家的领袖，最后的时候你说我们讨厌他，有没有这回事？今天你选上去的那些领袖真的很合你心意吗？过几天你就，哎呀，搞得好痛，我不敢选他，我后悔了。求主帮助我们哈，你呼喊的时候你要知道是耶稣要用他。好了，高潮，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驴驹被用，群众被使用，应验圣经呢？很简单，21章4到5节告诉我们一个先知的预言。耶稣是什么样子的？你跟随的耶稣到底是啥样的？ 现在要告诉你了哈，先知所说的才是对的，圣经所说的耶稣才是对的。有人跟你介绍说耶稣是个女的，有人跟你介绍耶稣是个男的，有人跟你介绍耶稣不男又不女的，你会接受什么呢？请问标准是什么？回到旧约嘛，回到圣经的预言嘛。 OK， 一起来念这句哈，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是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又骑驴，又骑什么？驴，驴崽子。OK， 那个 coat， 那 coat 哈，感谢神，这一切的事情就是要应验这句话。这句话哪来的，弟兄姐妹？大家查查圣经，想一想，你又回想耶稣讲的话，绝对不会是超越圣经的。耶稣每一件事情都是圣经里面有的。如果耶稣讲的话圣经里面没有，你就不要去信。 OK， 来看什么？你看啊，这里有一句的经文在撒迦利亚书9:9-11，这句话才是原原本本的。好， OK， 马太就应用这一句，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要施行什么？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不是来打仗的，哈哈啊！他的权柄，来一起念，他的权柄从浙海管到内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就是立约的血，就将你释放出来。这句经文读懂了哈？你如果想到耶稣基督来到进入耶路撒冷，你就懂了。哦，原来以前先知说的话是这个意思，我怎么没有明白呢？明白呢？这里讲到你的王，看见吗？你的王，就表明耶稣基督是王。我们一起来说，耶稣基督是王，以色列的王 ，OK， 天国的君王，他是王啊，他来了，但是这个王不像王啊，他是骑着一个驴子，很谦虚。不会跟你说高高在上，不会让你感觉到高头大马，不会让你感觉到家财万贯，不会让你说带着军队，拿着这个核武器，哇，拿着刀啊，拿着炮 ，no， 他是一个谦谦和和的，很谦卑，啊，这个就是标志，你认识的耶稣不是像我们说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基督徒是参加政治，参加拿枪拿刀要捍卫国家。要起来造反，要保护自己的领袖，起来拿刀拿枪，这不是属于基督徒所干的事情。神的国不在地上，神的国不是用你的武力夺取的。 OK， 我们不要以为你的国家强大就是靠军事， No， 真正的我们的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骑着驴子来的，但是第二次他就骑着马来了。你们不悔改，他第二次再降临的时候，他就骑着马来，用口中的剑消灭所有的仇敌，杀灭他，那才是军事，那才是真正的消灭。但是现在我们在地上不能这样干啊！他呢，他的权柄很大很大，他将要在十字架上成就一件事情，为我们流血，用立约的血将我们拯救出来。拯救吧，何塞纳，高高在上何塞纳，这都是应验先知所说的，你的王他是骑着驴驹来的。感谢神啊，我们透过这些来看到啊，一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不但如此哦，耶稣基督不单单是撒迦利亚先知哦，前面创世纪的时候曾经提到了骑着驴驹哦。你看犹大把小驴驹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哦，犹大这个支派有一头驴，有一个母驴，一个驴驹子被拴在那里，明白了吗？哦，我们犹原来这个是在犹大支派的预备的一头驴，为谁预备的？为那将要来的细罗，这个是雅各的预言哈，雅各说的预言，他说将来这个犹大要把驴驹子准备好给谁用？给谁用？给耶稣基督去牵来吗？是不是？好，还有一句经文在四世纪里面呢，底波拉说了一句啊，这个得胜的唱了一个得胜的歌。4:5说，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赞颂耶和华，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什么？ 船牙，请问地上铺满了什么？绣花毯子、衣服、外袍，女人也会可能拿着一个毯子铺在那里啊。哦，他是骑白驴的，所以你判断一下这个驴子是黑驴还是白驴。现在大家开个思想一下，刚才我有些驴子画画里面是白是驴子是黑驴子是灰驴子，而这里讲的是什么，骑着什么白驴子，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断定耶稣基督来了骑着什么驴子，白驴子嘛。对不对，感谢神，这都应验了圣经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我们一起来总结好吧，啊，我们一起来总结，感谢神啊。为何会发生这些选择呢？为何有人会选择？这里面有很多的人欢呼和尚的，有宗教领袖，他们是不接受这位弥赛亚的，也有一些的群众是看热闹的，他们觉得哇好热闹呀，我们就是要造反了，推翻罗马政府了，我们要建立大卫王朝啊。还有一些人是忠心跟随耶稣的啊，他的门徒，还有什么一些小孩子，哇欢呼着，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小孩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定位啊，来到这里我们说我们是哪种人，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跟随什么样的耶稣啊。所以我们不认识耶稣就胡乱的跟随，那是瞎眼的啊。我们要像撒迦利亚先知说的，这个人才是我们跟随的，谦谦和和的，这个才是耶稣基督 OK 啊。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他要来审判，是不是啊？好了，圣经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教导，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末期到了，耶稣会做什么，他要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什么做王。虽然现在他已经是王来了没人承认，但是将来他真的做王的时候，他将要把这些仇敌全部消灭，不会再跟他们怜悯，这就是审判。还有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来难道不是为了审判吗？耶稣说他来是为了不是审判吗？ No， 他来了也带着审判，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话就让人难受，他讲的话就定你的罪。 OK， 一起来看，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叫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同道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都瞎眼了吗？耶稣对他们说，哎，你们如果真是瞎眼就没有罪的啦啊！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我们知道谁是弥赛亚，所以你们的什么罪还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都是瞎了眼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说我们也瞎了眼吗？我们天天干圣经好熟了，我六十六卷书我从头读到尾，从尾读到头，熟得不得了。我告诉你，这些宗教领袖可是把摩西五经摸了个透，但是他们却怎么样，是瞎眼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什么是审判？因为他的行为他的教导，你若误会了，你若拒绝了，你就被定罪了，所以罪就在你身上，直到有一天你要最后的接受耶稣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要以为耶稣来不是来审判，你听见我在上面讲到，你也要注意是不是我们也要悔改，我们有些地方需要责备自己，好吧。好，最后我们感谢神，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一些希望，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从前都是远离神的人，是瞎眼的人，但如今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什么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上和下和好，拆毁了中间那个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那些规条全部废掉，圣经的规条全部废掉啊，然后两下将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便成就了和睦，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一起来说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我们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和平的福音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个和平的使者，骑着驴驹子，我们也要效法他，我们要谦谦和和的传福音，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说你没我圣洁，你要灭亡 我们传的福音是和平的福音，我们传的福音不是要去打架的 ，OK， 好吧？啊，求主帮助我们。当然，你传的是真的福音，别人打架不关我的事。啊，我传给你，你跟我吵，那是你的事，我没有跟你吵，明白吗？啊，因为他带来审判。好了，感谢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神呼召来教会服侍神，我们被神呼召来这里参加祷告会，我们曾经有很多时候是凑热闹来的，有很多人去教会是凑热闹，哇，一场布道会上千人上万人，突然很兴奋，来，牧师说上来，有没有呼召愿人信主的请到台前来，哇，那歌一唱，哇，就上去了，很好，这个不错，有很多人都是热闹的时候来决志信主的，没错，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你是因为情绪被感动啦，还是指你真的是知道这位和尚那是谁啊？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要反省我们跟随的这位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是要付代价的基督，我们跟随这位基督是骑着驴驹要谦卑自己忍耐到底的基督，我们的基督就是这样，不是骑着高头大马，不是要夺取世上的政权，不是要啊，要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宗教都拥有这样的东西。No， 我们的神不是先进武器的拥有者，我们的神不是拥有导弹的、拥有核弹的那位统治者。No， 而是说在心里面传一个和平的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走向十字架就会被弃绝。但是我们被弃绝就因着神的缘故与人和好，与神和好，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哈，谦卑的才是我们基督徒的特点，才是基督徒。 OK 啊，感谢神，你传扬的是什么神，你跟随的是什么神，再次反省好吧啊。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 OK， 我们来唱首诗歌，就是向着耶路撒冷前进啊，向着耶路撒冷前进。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唱首诗歌。啊，当我们啊向着耶路撒冷前进的时候，要效法耶稣基督，啊，他是怎么样啊为我们上耶路撒冷的？他是骑着驴驹的。原来一切都是必须要应验圣经所说的，先知所说的。感谢神，我们盼望我们身上也有常常按照圣经来生活，我们就会应验上帝在我们身上的预言。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说在基督里面，你们从创世的开始就被拣选了。我们被拣选是创世就拣选了，是在基督里面被拣选的，好不好啊？对自己说，我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我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来大声说，我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为你实在实在，所以你被拣选，好吧 ？OK， 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向耶路撒冷前进，主要是为了做见证哈。啊，翻到那本厚的歌本哈，229首。
看吧，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事都要成就。人子要被戏弄凌辱，被人鞭打杀害，他第三日必要复活。看吧，第二段，看吧，骑着驴驹的大君王，众人欢乐并大声颂扬，奉主生命而来的弥赛亚，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向前进，我主向前进，勇敢向着耶路撒冷。向前进，基督向前进，向着荣耀世家前进。 我们要向前进， 向前进，我们向前进，跟随耶稣的教宗心。向前进，教会向前进，忠心传福音做见证。 我们前进， 向前进，我们向前进，跟随耶稣的教宗心。向前进，教会向前进，忠心传福音做见证。
哈利路亚啊， 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主啊，你给我们的这么美好的祝福，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愿我们来效法你的谦和，效法你按圣经来达到天父的旨意，你在我们生命中也达到这样的旨意。感谢神，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